好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攻读一段圣经组的话语，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重新朗读，从书卷名和章节开始，请以弗所书四章九到十六节，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又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神的话语，大家请坐。主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啊，因为篇幅的缘故，我们只读第九到第十六节。那这段经文呢，是圣经当中啊，在下啊自己个人最熟悉的一段经文啊之一。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九到十六节呢，有的时候啊，有其他的教会啊、营会啊、退休会等等啊，邀请去讲道啊。如果是讲培灵会的话呢，我常常会用以弗所书四章九到十六节这一段啊，所以讲了无数次了。而九到十六节这一段呢，培灵会系列的信息最多可以讲六场，都是从这一段当中。所以今天是相当的有挑战性，我们的时间很紧凑啊，要把六场的信息。不单是讲这九到十六节，而是我们要从第一节一直开始来看。我们的题目叫做长大成人的身量。刚才我们的人间弟兄带领我们一起的分享，非常感谢神，诗歌的选择也是很美啊，谢谢我们的敬拜的团队。那我们这个长大成人的身量啊，我们都很喜欢长大，也很盼望长大。那什么是真正的长大呢？在这一段当中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啊。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培训会当中，如果要用这段的分享，我也会讲一个就是关于基督徒成长的这样一个话题。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啊很有趣的一个儿童的轶事啊，小故事，就是一个美国的妈妈写的。她说呢，有的时候啊，我这个儿子两岁的儿子啊，那就怎么样呢，把他自己来 time out 来罚站啊，这个那当然就让妈妈的这个工作变得很容易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孩子他会学大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啊，这个小孩子呢常常是不做爸爸妈妈叫他做的事情，但是小孩子 never fail to do what we do 啊，这句话很令人深思啊。We tell him or her what to do, they don't do it, but they never fail to do what we do。 他们会模仿我们。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呢，她有时候就听到她自己的儿子对儿子自己说，说 No, you're throwing toys. One, two, three, time out. Then he'll go and sit in time out. 他跟他自己说，你这个乱扔玩具不好啊，你现在要罚站了。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给罚站了啊，学谁呢？学爸爸妈妈，像一个小大人一样，显得好像很成熟。但本身这件事表明他到底是真的成熟还是假的成熟啊，还没有成熟嘛，对不对？如果真的成熟不会乱去扔 toy 了啊。对，这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就从这里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真正长大成人的一个身量啊。教会的建造和基督徒个人的建造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要长大成熟，更像基督。基督徒显然应该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小基督啊 ，Christians 小基督。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然我们要更像我们的主。那么刚才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第九到第十六节，第一节怎么说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使徒保罗从这里开始讲起，以弗所书一共六章。那么以弗所书也和保罗其他的书信一样，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保罗书信的一大特点是什么呢？前一半讲神学，讲教义，而且我们说以弗所书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一样啊，它不针对教会当中具体的问题啊，这个教会建造的问题，它讲的都是很高大上的、这些的神学的思想、讲到基督，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讲到神永恒的旨意，但是它一定是落到实处。后半保罗书信后半呢，就往往要去讲什么？讲行为，讲我们基督徒在主里面的操守，我们当做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背的经文啊，去背的这个保罗书信经文，往往是后半段的经文啊，因为后半段经文呢，我们很好用、我们要如此行，要这样行那样行啊。那其实前半部分里面有许多的宝贝啊，有很多的真理，当然也有许多很重要我们常常能够背诵下来的经文。那后面这几章我们可能读起来就会觉得，学习起来会觉得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生活一些。保罗在这里讲行事为人，在教会当中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息，有的时候我们跟慕道的朋友啊，福音的朋友来传福音，那么不小心的时候呢，我们会给人带来一个误解。有的人会认为说，基督教信仰呢不看重行事为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非常大的误解。不错啊，我们基督徒绝对是因信称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得救绝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绝不是靠我们做善事、献爱心、追求高尚、积功德等等。但是同时，请姊妹们给大家看雅各书当中的经文，好吧？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这里有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经文。他怎么说呢？他说：“身体啊，没有灵魂是死的；然后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类比？这个类比把行为比作好像仿佛是信心的什么灵魂，对不对？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行为仿佛信心的灵魂。我请问大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行为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圣经明讲的。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神学、我们的教义、我们的道理有失偏颇，到一个角度让人甚至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很遗憾的事情啊。这变成了一种叫做 easy believism 啊，一种易信主义啊，随便做个节制祷告你就领张门票，然后你就进天堂。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信主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是圣经的应许。但是没有完啊，雅各书二章十八节怎么说啊？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再一次强调行事为人很重要啊，高举一信称义，非常强调一信称义的圣经当中一位作者呢，他就叫这个保罗啊。保罗，圣经分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新约全书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这个使徒的书信。什么是使徒？等一下我们介绍。使徒书信当中保罗写的最多，十三卷。那保罗强调一信称义，可是实际上你仔细看保罗的这个书信，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他强不强调重不重视行为呢？很重视啊，讲完教义就讲行为，讲完教义就讲行为啊。所以这点我们请大家要小心，弟兄姊妹们啊。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多年以前啊，这个呢好像是在国内教会开始传过来的。有时候我到以前到国内去服侍啊，一年至少进去一次啊，有时候更多。那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十四节呢，有这么一段话，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的咸呢？以后无用， 不过就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耶稣自己讲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那然后啊，多年以前在国内就听到有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就这样讲啊，说什么呢？说你看耶稣明讲，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只可以说基督徒是盐是光，不可以说什么做盐做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哎，后来就蛮流行的。然后在北美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呢，也听到弟兄姊妹这样分享啊。好多年以前，国内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这个练习写这个讲道，写这个讲章，把讲章通过电邮发给我，然后我就帮他改一改，给他提一些的意见啊。那其中呢，有一个他就讲到啊，只能说是盐是光，不能说做盐做光。那我就给他回了，我说弟兄呢，你这个讲法听起来也是蛮好的啊，也是挺属灵的。为什么？因为强调我们是盐是光，这是我们生命的本质。你做人做好你就做出来了，是不是啊？做个样子，这个就好像不大好听。可是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讲到我们要做。大家看啊，我们列出来一部分，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弟兄姊妹，是主的门徒。我们要不要做主的门徒？要做主的门徒。我们是不是基督的见证人？是基督见证。我们要不要做基督的见证人？要做。这都是在圣经里的哈。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哎，我们要不要做神的儿女？要做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是，我们也要做神的子民。而这两个更有意思啊，我们既在主里面互相为肢体，我们是肢体，但是也要互相做肢体。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要做神的仆人。我再问大家，我是不是一个丈夫？还很光上，没有几个人回答呢，这让我很 frustrated。我是不是一个丈夫啊？不是一个丈夫。我要不要去做丈夫？那圣经，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妻子的，很多很多。基督使者协会的创始人周主培牧师，多年以前，现在已经回天家，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啊，首先还不是学做基督徒，首先是学做什么？有听过吗？做人。首先你先做人，然后再做基督徒。不要小看这个做，这个做如果是外面的，是个空壳子，早晚会毁坏。装出来的只能装一时，不能装永久。但这只是一部分，若你真的里面有那生命的本质，你真的是，你要不要做出来啊？弟兄姊妹，要不要做出来？点灯放在斗底下还是放在灯台上啊？放在灯台上，是不是？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明讲的，不要小看我们的行为，不要小看我们所做的。好，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行为啊，是什么样表现呢？我为主被囚的，你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素质的表现，我们的行事为人。约翰福音13:35，耶稣早就明讲，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若真实的彼此相爱，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彰显表现出来，别人一看，哦，看到我们就像看到基督一样，我们真的是小基督。所以基督徒这个名字呢，在安提阿啊，门徒成为基督徒在安提阿接受，在安提阿那个教会，外邦人为主的一个教会啊，那个地方有基督徒，很多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啊，那又是在这个外邦人的城市，这些基督徒，安提阿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彼此相爱，建立教会，福音兴旺，差派宣教士，而且把最好的宣教士差派出去，谁啊？保罗和巴拿巴吗？啊，这是后话。那安提阿这么好的教会，所以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这个地方起手的。本来我们被叫基督徒啊，是一个贬义的，就说他们是小基督， little Christ， 贬义的讽刺我们的。基督徒很大方的把这个词就拿过来了，你说我是小基督，我们认了，我们就是小基督，从此以后我们叫基督徒了，这是这个名字的由来。为什么呢？如果人家看我们，看我们像个小基督，看到主了，好不好啊？太好了。就怕人家看到我们看不到主。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行事为人。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提到，我最近自己个人也是很感动，看到我们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个 CCMC 弟兄姊妹参与到这个华人志愿者接机的群，我们群里现在40个人了，弟兄姊妹来接机，早上接啊，晚上接。我们有个弟兄是礼拜五晚上在团契聚会以后，11点多的飞机去机场接机，飞机晚点2点多回到家，第二天昨天早上6点多又去接机。我们的弟兄每一天常常这样子，昨天早晨6点多啊，我们教会我也没有数出动了多少辆车，但我们接了接近30位新生，就昨天早上6点多那一次啊，很突出。上个礼拜我在咱们凯瑞堂也分享，我们凯瑞堂那边的老曹弟兄，这弟兄姊妹知道哈，老曹弟兄他也三亚年纪最大的，可能还有个年龄更大的哈啊，这个已经退休了，然后他也三亚的接机。我们在这个同工会里面有同工就说，哇，他居然三亚去接机啊。你知道这个疫情开始以后啊，他们老两口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他儿子嘛，曹阳也在我们啊，我们教会的，他儿子去他家看他，站在院子里面social distance 都不让进门的，现在他能够三亚一次一次的去接飞机，感谢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见证彰显我们是属主的门徒，不是单单只是口头上说。行事为人合而为一。第三章的后半段到第六节继续说，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心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在这里使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一口讲了7个一啊，大家看啊，一个身体 one body， 一个圣灵 one spirit 啊，一位圣灵啊，不是一个圣，一位圣灵 one spirit， 一个指望 one hope， 一位上主 one lord， 一个信仰 one faith 啊，一个洗礼 one baptism， 一位父神 one God and Father， 连着7个一，我们在主里面要合而为一，一个长大成人的一个基督徒，一个长大成人的教会。我们的行事为人彰显主，我们的合而为一彰显我们的主，显明我们真的是一个长成的教会。这很有意思。其实教会呢，我因为在国内就有去接触，就去过教会，就和基督徒有接触，了解这个信仰。那快出国以前啊，我这个在神这个布道的时候也常常讲我的见证。我的父亲因为80年代初呢来美国做过这个访问学者，也去过教会，对，但是他没有信主啊，他没有信主啊。不过呢，多多少少给我有一些的带来这样一点的影响。在我和我太太我们刚结婚不久，然后来美国啊，我们来美国那天我还记得8月12号，就前不久8月10号那天，我当然也去接机啊，接同学。我说当年我们漂洋过海，拎着2个箱子啊，这个举目无亲的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呢，现在我们也去帮助啊这些漂洋过海来的这些学子。那我们要出国之前，我爸爸就给我们讲了有句话，我前不久在我们的讲道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啊，他说你到美国遇到什么事情就去教会啊，那教会里的人呢都是好人，有这么一句话。我爸还给我讲过一句，说在美国呢，他的印象还是80年代初啊，我出来当时已经是90年代了。他说我们那时候到美国来做这个访问学者呢啊，这个因为我们都在国内嘛，文革刚结束，刚刚粉碎四人帮啊，那我们还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啊，脑海当中都还是有这个对敌斗争啊的这个弦。大陆来的，台湾来的，大家彼此之间的戒备还是蛮高的，对不对？你来自蒋匪帮， 你来自毛匪帮，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啊，我要去光复你，你来解放我，是这样子。他说有一个地方大家一进去不分彼此了，你看哪里？就是教会。他那时候的北美还不像现在华人教会那么多啊，好多查经班，查经班可能在美国教会里面的啊，他们本来到那个西人教会去学学中文啊，了解了解文化呀，这华人都一进来了，不管是大陆来的，不管是台湾来的，还分什么呀？一家人啊，是不是？不分彼此，合而为一。哎，这个我印象就很深。所以我说嘛，来到北美啊，来到教会一看，哦，果然是台湾人多，我们华人教会台湾人很多啊，但是他们就很有爱心啊，所以然后啊，我就有这个感叹了啊，我就什么感叹呢？这些台湾来的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太有爱心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怎么这么有爱心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还有一点彰显我们合一的，也是很特别。什么很特别呢？在咱们本地，在咱们三角区本地，有两个学校是死对头。啊，哪两个学校？杜克和 UNC 是不是？杜克的举个手。啊，杜克的举个手。啊，好，请放下。UNC 的举个手。势均力敌，请放下，谢谢。势均力敌啊，外面是死对头，来到教会里怎么样？合而为一，彼此相爱，而且彼此切实的相爱。有分彼此吗？不分彼此。我们教会还有杜克和 UNC 通婚的呢。昨天去啊参加这个磐石小组，改革团磐石小组，我们一起走啊，去 hiking， 我惨了，被他们蒙了啊。本来是 hiking 走一点。然后走一个多小一个多 mile， 大部分人都回去了。然后两对夫妻说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结果我没车，我太太先回去了，我没车啊。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走，走了六个 mile， 回家我就不行了啊。跟两对夫妻一边走一边聊，其中有一对夫妻，丈夫是杜克的，妻子是 UNC 的，一起同心服侍啊。你们猜到我说谁吗？永芬和郑敏。哎。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啊，我们还有其他的，这只是其中一对。然后我就故意跟他们开玩笑啊，我说打球的时候怎么办啊？啊，打球的时候，大家有听说过吗？他们家看球的唯一一个不合一的，就看球的时候，一人捧一台电视机，一个支持杜克，一个支持 UNC 的。啊，然后这个邓明姐还开玩笑，我也学功课了。有一次啊，我就跟他故意这个变苗头，然后我们 UNC 得胜了，得了这个赢了杜克了，说我高兴的蹦起来，一跌下去把脚崴了。打石膏六个礼拜，但这是开玩笑的啊。我们这个彼此我们是合一的啊，打球的时候可以没问题啊，但是来到主的里面，我们是一家人，一主一信，一起一神，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位父神。最近除了我们接机让我很感动，还有一件小事让我很感动。我们教会有一个学生的团契啊，这些年一直叫杜克团契。后来我最近听说实际上几年以前就有这个提议，我来以前就有这个提议啊，说我们这个学生团契是不是能够啊面向更广的学生的群体。这一次我们接机，杜克学生也接， UNC 学生也接啊，我们还有这个 NC Central 的同学啊也来到我们中间，林军也介绍啊来到我们中间，大家不分彼此在一起。然后我们在啊，这个长执会牧养团我们也开会，也和同工们分享。其实呢，从一个人的角度我也理解，这么多年叫这个杜克团契的名字里面也是很多都是杜克的同学啊，我们用这个名字啊好像也挺风光的，是不是啊？人也挺喜欢的。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为了面向一个更广的群体，现在咱们这个杜克团契就改名了，叫什么呢？校园团契。校园传奇，所有人来到中间，不管你是这个学校这个学校这个学校，不管你是人多不管是人少，不管在世界的眼中我这个学校排名是多少，你这个学校排名多少，这些都不重要，对不对啊？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我们是一家人，这个福音的缘故最重要。所以看到特别是咱们原来杜克团契校园传奇的这些弟兄姊妹同工，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的这个成熟，这个长大， 乐意来做出这样的变化，我给他们点赞。弟兄姊妹们，合而为一，让我们有一个合而为的心。这个合而为的心呢，有一句教会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有人说是奥古斯丁讲的，有人说是约翰卫斯理讲的，实际上都不是。那是谁讲的呢？今天咱们没有时间跟大家提啊。那这句话很有名，说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 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在基要的事情上面，在基要的真理上面，我们要有一个完全的一致合一。在非真理、非基要的事情上面，要什么 liberty 啊？我们有一定的包容度。我们看刚才那个经文，等一下。然后在 all things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叫做 charity 爱心啊。今天有人用的 charity and love 要用爱心啊。在这里给大家看啊，竭力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一个教会如果总是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那里打，在那里互相相争，打来打去，这个教会没有见证，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啊？没有见证，而且还有一点，没法传福音。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打架的教会不传福音，传福音的教会不打架，对不对？大家都忙着传福音了，你还有空为这些这些小事情争得个不可开交吗？没意思，不必要，一打起来了没法传福音了。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合而为一啊，在基要的事情上面 unity,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 要用爱，用爱心。第二点，十字架道理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在这里像讲到基督的行事为人，讲到我们的生命生活，讲到教会里面的规矩，是保罗呢却用一个后面这个第九节第十用了一个括弧，却再一次传递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要基督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然后有个括弧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第七节和第八节啊，第七节第八节说我们个人蒙恩呢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里讲的是什么呢？说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因为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啊，元帅带兵出去打仗，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呢要凯旋，城门大开啊，然后大家夹道欢迎，元帅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前面，凯旋的白马走在最前面，哎，后面呢就是他凯旋的军队，是不是？除了凯旋的军队还有就是敌方的将帅啊，敌方的国王，这些俘虏都跟在后面一起来游行，表明掳掠了仇敌，把他们都战胜了，带回来了。那保罗在这里就是用的这个典故，升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当宣告得胜以后，把敌人打败了，掳掠了仇敌，然后把各样美善的东西，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得的丰丰富富的。那就借着这个呢实际上是一首诗，第七第八节，然后就有一个括弧。所以有时候我说这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括弧啊，最重要的括弧。为什么最重要的括弧呢？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这括弧到底在讲什么？或者叫刮弧啊，看你是来自台湾还是来自大陆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人家说垃圾我就不太懂啊，现在就很明白了啊。这个刮胡里面，他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啊？基督升上高天，得到一切的荣耀，做荣耀的宝座，但是在那之前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我说叫做道抛物线的原则，他先降到最低最低最低，所以这样他才能够升上去。降下与升上，道空与充满，贫穷与富足，降服与荣耀，这是整个整本圣经当中一个极大的奥秘，最重要的真理叫做十字架的道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说啊，说在你们中间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世人看为愚拙，对我们来说乃是神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常常要传讲十字架的道理。 实在道理的核心就在这句话，你想升上吗？先降下来。你想被充满吗？先造空自己啊！想得到富足吗？先承认自己的贫穷。想得荣耀吗？先彻底的降服。这个括弧里就讲这件事情啊，就借这个升上就讲这件事情。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个问题，一对公式啊，零加上 God 等于什么？大家脑子反应都很快哈，零加上 God 等于 good， 对不对 ？God 嘛加个零 ，good， 那反过来 good 减去 God 等于什么？等于零 ，good 减去 God 就是零，什么意思？如果你自己个人的生命，你说我什么都有了，世上的荣华富贵我都有了，一切的骄傲啊、显摆我也都有了，金钱我不缺，银行里一大串的零。那最后怎么样呢？非常好啊，这些都很好，都很好。如果没有神的话，最后都要归零，就都要归零，什么都没有。但反过来，如果你承认，你说我真是一无所有，我是一个贫穷的，我是一个瞎眼的，我是一个赤身露体的，这是圣经里面的原话，形容我们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承认我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地方，我就是一个零。哎，这个时候你得到神了，你得到 God 了。个的一切都极其的美好甚好，这圣经当中不断讲不断讲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可是很多人就是怎么样呢？哎，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学习明白而且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很简单，四个字，非我为主。我们前不久就讲过，就这四个字，非我为主，Not me, but him。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人里面的这个我，这个己生命呢，很大，很顽强，最难对付。给大家看两组啊，我们的中文这个博大精深，两组中文，一组的中文你看啊，我们自高自傲自满自大自夸自欲自负自吹自擂，是不是？我很高了。还有另外一组呢，正好相反的。啊，有人说有的这个极端的自傲，实际上就是极端的什么？自卑，就你听过这个话吧？自卑、自怜、自哀、自轻、自贱、自损、自贬、自暴、自弃。而且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在这两种的情绪当中来回的转，对不对？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有时候那样，有时候这样子，苦不堪言。一个自己的己，这个己生命己字，把我们折磨成这个样子。但是若我们真正肯舍己 deny myself， 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你就蒙福了。这就是这个向下然后升上去，倒抛物线。世界给我们的讲究正抛物线，使劲往上跑啊，对不对？往上扔啊，啊，往上爬呀、越高越好，结果升得越高跌得越惨啊。这是世界的正抛物线，神说道抛物线。十字架道理极其的重要，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大家都很喜欢，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不对？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怎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从第六节开始真正在讲，讲的是什么？就是讲这个道抛物线。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些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至神。耶稣先是完全的虚己，造空自己，不将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那我们若是以他的心为心，就走这条路，就走这条路。这是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挂钩，十字架的道理。然后第三个方面，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继续来讲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那在这方面呢，在爱心啊与真道上的建立，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equip saints for the work of ministry。啊，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是使徒啊？第一点是使徒。今天到底还有没有使徒？在有的教会有人认为还有使徒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用比较宽泛的啊这样的一个定义，比如说有人说宋尚杰啊，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弟兄、宋尚杰传道是中国教会的使徒啊。今天我们也不详细展开介绍了，大家知道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引领福音大复兴的那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啊，使徒。这使徒从最这个宽广的角度的是什么意思呢？被 sent， 被神差派出去的人，这使徒。中文的翻译非常的好，英文 apostle 你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啊？中文被差派出去的人完全就是原文的那个意思。所以今天有人说呢，说宣教士可以算是一个使徒，因为是被差派到远方去传福音的人，但是这是比较 loose term。 实际上使徒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人，圣经明讲，对不对啊？保罗在维护他自己使徒的这个位分，有人说他不算使徒，保罗说我怎么不是使徒，我岂不是亲眼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他就来 defend 啊，他自己的一个使徒的职分，一定要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圣经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代表神在地上执行神的这个权柄，所以使徒能够行非常多的神迹，他们讲出来的话和神讲出来的是一样的。那在他们讲出来的话和神讲出来是一样这个方面，先知也是同样。先知虽然不是使徒，但是先知常常叫什么？主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 Thus says the Lord。 你看英文当中很多先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Thus says the Lord。 新约当中也有先知，但是圣经写完以后，圣经写完以后，那样一个意义的使徒和先知就没有了。因为神的话已经都完完全全启示给我们，启示录讲得很清楚，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啊，不可加添，不可删减。那今天啊，你说有没有先知？如果从一个很宽，也是很啊，这个 loose term， 你可以说叫什么？站在台上，先知讲道，哎，这圣经有，对不对？先知讲道，这个先知讲道可不是主耶和华如此说啊。等一下，我做个见证，你就知道，我讲我失败的见证，这个是就是求神怜悯啊。我们常常有失败，不荣耀神的，这不是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今天的先知做的是这件事情，按照正义分解神的话语， rightly divide the word of God。 好啊，传福音的很简单，各处游行啊，传福音的专门就做这件事情，令人归主啊。宋尚杰博士当年在中国主要就做这件事情，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传福音的最有名的 evangelist， 当代的啊，这个有人说是美国总统的牧师，好多人的总统出问题都去找他啊，很有名的牧师传福音的。还有一样叫做牧师和教师，这是一个啊，不是有一个牧师再有一个教师。如果你看这个原文圣经，看他这个句式安排就很清楚，指的是一种的职分啊。所以有时候我遇到有的牧师递过一个名片，上面写 Pastor and Teacher 某某某啊，这是对的啊，就是牧师和教师一种的这个职分。那牧师和教师到底做什么的呢？我今天呢就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来到咱们 CCMC 一段时间了，前一段呢，这个英文堂弟兄姊妹有时问我，哎，那你这个牧师啊，来到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分呢？我想一想给他们回答，我说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牧师是个拉拉队 ，cheerleader。你说牧师怎么就去做拉拉队很重要啊？你说拉拉队重要不重要？如果就在场上光是有人打比赛，然后没人在那儿啊，这个你们 UNC 和这个杜克那个比赛好看吗？就不好看了，是不是？给大家鼓劲，给大家加油啊！这是第一方面，拉拉队。第二方面呢，一个牧师也是一个运动员，也是一个运动员，有时候要真正到场上去比赛的。我曾经听到一个牧师的一个见证，那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的教会啊，有这个风琴，弹风琴的牧师坐在第一排，穿着讲道袍准备上去讲道了啊。那以前最古老的风琴不是电风琴，是真正是那个风箱的啊，有人要一个站在里去拉风箱，这个风琴才能够弹得响。 很高很大的那种管子的管风琴，偏偏那一天拉风箱的人没来，弹风琴的坐在那里摁不响啊，脚还在踩的都不响的，大家正左看右看谁去呢，牧师坐在地板撑着冲上去了，就开始在那里拉风箱，风箱一拉风琴响了，大家开始敬拜。聚会结束以后，有人来跟牧师说了，牧师啊，你是神的仆人，坐在那里要讲道的，这个拉风箱的事情你怎么能上去还穿着个讲道袍，还不成体统啊？这牧师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不知道啊，为了神不单是拉风箱，什么事我都愿意干，什么事我都愿意干。最近也有弟兄姊妹说，哎呀牧师啊，你说你每一次还去这个接新生，接一个两个算了吧，每天都去，我真的愿意，力所能及的我愿意，如果真的是耽误其他方面侍奉，当然就就这个听众换籍可能就有点问题了，但力所能及我愿意去做，我愿意去做。而且不单是做，还有一个，你知道在这个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军队是世界上非常特别一支军队，人不多啊，对不对？周围四围的这个阿拉伯的强敌都是特有钱的，但以色列军队阵亡率很低，打仗是常常得胜。为什么呢？有一次我看一些文章，因为我以前在陆军学院当过兵，吃过一年军粮，我对军人有一份的这个佩服啊，我就研究啊，就了解以色列的军队，他们军官打仗的时候呢，跟别的军队不一样。别的军队的这个军官呢，常常说一句：“你给我上，是不是？”后面挥着一把这个手枪，“你给我上。”以色列军队的军官都是想说：“跟我上。”他们军队虽然阵亡率低，但军官的阵亡率特别高。跟我上，所以造就了一支铁打的军队。如果一个牧师带领一个教会，单单只是就自己冲在前面去，没人跟着，这个牧师很失败，你说是不是啊？一个 leader， 什么叫 leader 啊？一个 leader 是要有人能够跟随一起来做，你走在前面，弟兄姊妹愿意跟着走，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强迫，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大家都是 volunteer， 对不对啊？你去强迫谁呢？但是如果要是圣灵能够感动一个传道人，虽然我们也是不完全的人，你能够有这样一个榜样的力量，弟兄姊妹愿意跟随，你就不是只是 take a walk， 就是大家一起来做。我看到我们的教会，感谢赞美主，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爱的缘故，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摆上自己，不单是四十个人去接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群，好多的一些有的姐妹说，哎呀牧师啊，我一开车到这个机场我就犯晕，这个怎么转，这个怎么插路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做另外一件事情，怎么样？开车带同学们去买菜，开车带他们去银行办卡，开车带他们去买手机，我都愿意。我们还有另外一对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每一天的摆上，来把爱心献给这些新来的同学们，感谢主。所以我作为传道人，我作为一个牧师，虽然是感觉到是有点累，但心里好喜乐。我们是大家一起在为主来打美好的仗，这是 teamwork 啊，一起来打球 teamwork。 所以第三点啊，我们不然传道人是拉拉队，是运动员，还是什么的教练，有的时候你要做这个 coach 这样一个职责，一个功能。怎么样来更好的走我们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不是说我自己已经完全了，真的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求神怜悯，靠着主的恩典，因着主的话语，既然这个职分托付，胆战心惊，可是要尽忠，做好一个教练的一个职分。还有最后一点，这个比较少用，但是也是很重要，有的时候一个牧者在教会也要做什么呢？做裁判，是不是啊？有时教会当中教义的问题啊，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纷争了，谁和谁出了嫌隙了，谁得罪谁啊，出了问题了，我们又不能够告到外邦人的面前，来到教会能够秉公秉爱秉着真理来做裁判，比较少用但是很重要。那最重要最重要的牧师的职分是 建立基督的身体。大家一起 ，Equip the Saints 不是一个人做的，是 Equip the Saints for the work of ministry to build up the body of Christ。只能讲这么多了。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十一节到第十六讲到真道与真理啊。十三节说，知道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十五节这句话呢，最有意思，说我们叫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常常去用这句话，某某弟兄啊，某某姐妹啊，今天我要凭爱心跟你说诚实话了啊。一听到这句话的弟兄姊妹，一听到这句话怎么样，就开始起鸡皮疙瘩，对不对？就开始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往往我们一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就是诚实有余，爱心不足。其实本来这句话它不是这个意思，凭爱心说诚实话，原来的意思叫做在爱中讲真理， speak truth in love， 比那个凭爱心说诚实话实际上比它要广得多，也要深得多，讲到真道，讲到真理。当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是应该有善意的提醒帮助，甚至圣经当中有时候讲要责备啊，我们不是老好人和稀泥，这是不应该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在爱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是出于真理。第十四节，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扎根在真理当中，扎根在真道当中。今天这个世界很乱啊，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教训，表面听着好像也挺有道理的，然后有时候我们都分不清，四个 term 啊，我们作为区分啊，很快的。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异教。异教，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是信道教的啊，有人说我是拜菩萨的，有人说我是信安拉的，显然我们叫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这叫异教，跟我们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个不同的宗教信仰，有的可能它也是叫人向善、做好事的，大家晓得吗？哎，在我们这个志愿者阶级群里面，我一问，有一个非常有爱心啊，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是不是也去教会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他说：“我是去佛光山的。”是佛教徒，很有爱心啊。我们一定要承认，你不能够因为他是异教，跟我们信的宗教不一样，我们就抹杀这一个。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如果我们做的不够的时候，我们应该靠主的恩典做得更多，做得更好，彰显主的荣耀，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叫异教。当然，在信仰上跟我们不同，那就是不同。在本于真理的方面，如何得救，如何能够得到永生，如何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些说不同，那就是不同。第二点呢，还有一个词叫邪教，邪教是最可怕的，邪教是不叫人向善的啊，违背公序良俗的，还有一个什么伤天害理可以判刑的。中国有一个叫东方闪电，大家知道吧？就是拜女基督的那一个，那既是异端又是邪教。前些年山东招远有个麦当劳那个把人打死那个拜全能神，那就是邪教，东方闪电，很可怕啊。在美国有撒旦教，撒旦教这是一个邪教啊，违背公序良俗啊，让你们做些胡乱乱七八糟的事情。还有一个叫做异端，刚才主保罗的我们所读的这个十四节当中，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什么叫异端呢？他也说自己是基督教啊，也说我是拜基督的，而且往往他们也很有爱心，很愿意去帮助人。在北美最典型的两个，一个叫做摩门教，一个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我当年刚来美国的时候，好多的基督徒就跟我提醒说，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很多教会都很好，我们都是同一本圣经，敬拜同一位主，传同一个福音，就这两个要小心。今天同样，我们在座如果有刚来到美国的同学们，我把同样这句话送给你们：很多教会都很好，传同一本福音，敬拜同一个神啊，持守同一本圣经啊，当然是要本于圣经的教会了。那么呢，也有一些异端要非常小心，表面上看很有爱心的，耶和华见证人会一来跟你这一张口就是你好，中文就出来了。今天常常这样子的啊，这个摩门教那更是 特别的摆上。两年的时间，摩门教可以说两年的时间，把你时间贡献出来，给这个教会来做叫宣教士。以前我们原来有一个邻居，因为摩门教的发源地就在我以前的那个城市 Rochester 旁边一个小堂叫 Palmyra， 我们隔壁邻居在过去两个房子有一家摩门教主，特别有爱心，自己有孩子，然后又领养一个白人的孩子，领养一个黑人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攒钱，卖 lemonade 2.5毛5毛钱一个 lemonade 攒钱，长大了要去做摩门教的宣教士，你知道吗？但是他们传的信仰却不是真理，好可惜，这叫异端。还有一个叫做极端，极端是教会内部，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在某一些方面在真理上有一定的偏差，我们还是可以本着圣经，我们彼此来交通，彼此来分享，在某一点教义上面走的有一点点的偏啊。我们不去细想，但是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常常有人说一提到摩门教啊，那是邪教，我说你这样说人家就不高兴了啊，是异端。好，第三点，长大成人，知道呢，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得以长大成人呢，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很多英文版本的翻译叫做 to a perfect man， 不单单只是长大成人，成为一个纯全的人。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不是单单只是长成了18岁了，我可以离开家了，那个意思比那个要深。后面如果您看就更清楚，怎么样得以长大成人，然后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一个 perfect man， 我们人做不到的，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像基督那样的完全，这叫长成的身量。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到底像不像基督啊？我们像不像基督？我刚来美国那时候正好最流行的时候，刚出来一个 WWJD 啊，好多年轻人挂一个这个一个钥匙链啊，挂一个 name tag 那个链子，链子上面那个布条上写 WWJD 啊，手环啊 WWJD stands for what?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要怎么做？如果真的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真的是 close to a perfect man，我真的会常常去想这句话，耶稣要怎么做。后来有人还继续了啊，把它演绎这个发展，不单是 What would Jesus do? WWJS What would Jesus say? 还有一个这更厉害， WWJT What would Jesus think? 耶稣要怎么做，耶稣要怎么说，耶稣要怎么想，我们是不是像基督？我最后还是做这么一个见证分享吧。上上个礼拜我们一家人去大燕山那边这个住了几天，比如说咱们这个北卡三角区啊，同学我接他们在车上跟他说，我们北卡这边好啊，山海之间，是不是啊？往西3个小时那就是大山啊，很漂亮，然后往东边3个小时那就是大海啊，这个很漂亮啊，言外之意就是咱们本地没什么这是开玩笑，我们观众们自己说，本地很漂亮啊。然后我们就到山里面去啊，一家人在大燕山呢，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叫做漂流，还不是那种坐着一个长长的那个漂流，是坐一个圆圆的像救生圈一样的这个 tubing 去漂流去漂流。然后我说好吧，带着孩子去玩离开大燕山最后一个项目，孩子也很高兴，然后就这个租了这个大大的那个救生圈，像个轮胎一样的，你能够坐在里面，两边有扶手的。人家跟我们讲了，这一段的这个河流呢，中间往后比较平缓啊，如果是小朋友啊，或者是有的这个妇女啊，不太敢的，从中间漂。然后我呢就带着我们家人就往前走啊，本来我太太还说，哎呀，算了，就从中间吧，就跟着我意思就走到头了，说好。就从头下来了，前面这一段呢，它有些叫英文叫 rapid， 就有些激流啊，从这个石头上啊这样冲下去，就有 white water 了，有这个白水了啊，白浪了。那么就冲下来，一路就看到有的人，有的大人都这个翻船翻下来啊，当然就 还好了，因为抓这个救生圈。长老长说，我们就飘飘飘到有一个地方，确实是远远的看着就是一片的白水。我太太先下去了，我儿子过去了，还都不错啊，没翻船。我也下来了，我刚下来，我也没翻船，这样继续往前啊，这个水就往前冲嘛。我就听见远远的后面一个父亲在喊 Save my baby, get my baby。 我回头一看，吓傻了，一个用个最小号的那么一个这个救生圈，但可能也就这么大吧，最小号的救生圈，一个 baby 冲下来，已经从这个救生圈上翻下来，他小孩子嘛，真的是大概都不到一岁啊，他不会拉着的，身上穿这个最小号的那种 baby 的那个救生衣，可是趴在水上面朝下，他不会翻过来，头也抬不起来。我当时一下就从我自己那个救生圈上我就跳下来了，翻过来了，冲着那个 baby 就过去，那个水啊是真是急啊，冲着你就要把你要往下走，我偏偏还没有穿鞋，我是光着脚，底下滑得不得了，都是一块一块那个石头，抓住那个孩子，我就跟他一起就跌到水里去了，好不容易刚探了头，又跌下去了，在那一刹那，我真的觉得我要完了，那个水一直在那里冲，整个我们两个人没下去，然后就把孩子就往上举，还不错，感谢主。我们一家人下水之前，我们有做祷告。在那瞬间你想不到说自己这条命还会不会有，就想说这个孩子我不能够让他死了。最后终于站稳了，然后把这孩子举起来，我就抱着孩子哭得一塌糊涂。然后那个爸爸从远远的从那个上面下来，站在我面前，离我这个大概有2米的距离吧，看着我看了2分多钟啊，就一个就说谢谢，他都傻了，拎着那个救生圈都没有别的反应。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不能够把那个救生圈近一点，我先把孩子放在上面，你别光说谢谢，我这还水冲走，随时可能被冲倒呢。我就赶快把这孩子先放在上面，然后说你拉好了拉好了，然后就看看这孩子没事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后怕，在那一瞬间完全想不到别的。然后当这个爸爸跟我说谢谢的时候，我离开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 I am a Christian,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我应该做的，很简单，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还没有完，然后我那个救生圈冲到下游去，被别人捡到，然后交给我太太，他们就在那里一直等着我，爬上去光着脚走了一段，然后又再爬下来，上救生圈，哎呀，继续飘飘得好高兴。等到还救生圈的时候，我把这救生圈丢了，没有站稳，然后又确实以后你们去千万别光着脚，站不稳的，救生圈丢了。我上了岸呢，一个念头从我脑子里就出来了，你猜什么念头？因为你这圈丢了，救生圈丢了，反正你就去回去还给人家，他也不点，是不是？我们一家人拿了，算了，别跟他讲了，也就不用去还他这个钱了。这个念头从我脑袋一下就出来了，然后我立刻满心惭愧在主面前，我说你命都可以不顾能够救一个小孩子，然后现在为了这个25块钱，我们要赔人家25块钱，为了25块钱，你难道要损害基督的见证吗？我就奉主的名把这个念头给赶走，我们就高高兴兴回去跟人讲救了个救生圈，赔了人家25块钱。人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感谢神，这是靠着人家归荣要给神能做出来，但是时时刻刻恶者都可能会攻击，让我们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后我们要分享一点啊，教会长大的标志不是只是个头大，我们教会要300人，要500人，要1000人、有这个雄心壮志是很好的，我们为主拯救更多的灵魂，带更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很好。但是一个教会长大不是单单只是体量大，那是虚胖，很有可能是虚胖。教会长大的标志在第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见人自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的怜悯，感谢主的保守，愿主你的生命在我们的中间不断的显大，照常显大，让我们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来一心一意的荣耀主。求主保守你教会的合一，